感谢主，又非常高兴的见到弟兄姐妹，然后也是非常感谢神，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我就来讲神的爱，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一个高潮。然后呢，要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好。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主啊，你一直的爱我们，眷顾着我们。主啊，你的慈爱长阔高深。主啊，让我们真实在你里边。主啊，真实知道你与我们永远不会隔绝。主啊，没有任何事情会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让我们真实来感恩，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主，这样不会祷告侍奉啊，这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神。那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31节到39节。今天我们是讲九节圣经。罗马书八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如果身体许可的话，可不可以我们站起来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好。罗马书八章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马书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感谢神，请大家坐下来。对，好。罗马书第八章呢，是首尾呼应，是在基督耶稣里。那罗马书八章第一节他说，那些在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最后一节呢，他是说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引言这个法庭哈。那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法庭审判的一个场景。那大家是从哪些信息能够知道这些了解这个审判的场景呢？对我来讲呢，其实我们小时候一直在看电影，是不是？那电视。那我是出生于70年代，所以的话在80年代那个时候呢，那香港的电影呢，其实在大陆是非常红火的，所以里边常常会有一些就是法庭审判的一些场景，而都是英联邦当时英联邦的地区嘛，所以这个是英国的法庭。然后呢，我们也是常常看这个就是中国的古代的电影，是不是也有电视和电影里边也有一些法庭审判。那时候比如说是包青天、包公，是不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庭审判的一些场景，就是从我们从小就了解一些场景。那么这个场所是什么呢？这场所就是法庭，是不是？那人物呢？一般在法庭上有哪些人物？一般有法官，是不是？有原告，有被告，还有辩护人。当然我们英文在不同的文化里边用的词是不一样的，然后中文翻译有时候常常也不一样，但是大概就是法官啊、原告、被告还有辩护。那么事件呢，常常就是有诉讼，然后呢有辩护，有最后一个审判，是不是？那现在就是就问一下大家，那大家看这些有哪些会感兴趣呢？ 那第一件事情呢，是不是这个审判的一个主角是谁？是不是这个主角是谁？那第二个的话，这个审判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精彩的部分是什么？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罗马书八章的最后九节，它是在讲什么？其实这个场景呢，可能就很相似哈。那么这是法庭上的一个场景啊，这是不同文化里边有不同的法庭，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但是呢，其实它的总的里边的很多其实是基本的东西呢都是一样。那我们来看保罗在这个罗马书这个最后的话，他开场的陈词是这样子的：罗马书八章31节 A，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既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当里边有圣经里面出现了"既是这样"，那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个是指前面的一段的经文，是不是？那究竟讲什么呢？那在这个里边的话，罗马书八章31到39节呢，它其实就即使这样呢，它可以是讲是罗马书第八章前面所有的内容，但是呢，也可以是讲是罗马书，再大一点范围呢，就是第五章到第八章的一个总结。那么，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那这个一个是一个问句，是不是？那这个问句呢，和其他一般的问句还不一样，因为这个呢是一种修辞的疑问。那什么叫修辞疑问呢？它就是不以得到答复为目的，而是以疑问为手段的，然后取得修辞上的一个效果。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说它特点是什么呢？那如果说你肯定的问句呢，表示强烈的否定，是不是？那否定的问句呢，就表示强烈的肯定。那它的答案呢，往往是不言而喻的，是不是？那我想我们这些做家长呢，家里如果孩子多一些，有时候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也会用什么修辞疑问，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修辞疑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我们里边什么样的一个心态，里边什么样的口气呢？这都需要我们。但是我最后说，哎，我们要好好去说话。那你如果修辞疑问的话，我们要看这个背后，我们传达给孩子里边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口气和里边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哈。但是呢，在保罗这里边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里边修辞疑问，他是在传递一些什么样的信息？那修辞疑问的话，那下面的话就是它主要有几个问题哈。这个主要的问题呢，其实是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保罗就问，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抵挡我们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第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第四呢，就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那这些修辞疑问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它也是修辞疑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保罗八章31到39节里边，它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句，这些呢都是一个修辞的疑问，它代表着保罗要传达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信息。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抵挡我们呢？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说的这个简单，其实是说它的这个语法和用词是非常简单。他说英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英文哈。他说 "If God for us"，这个意思呢，它里边是原来是没有的。那 "Who against us"，这个是一个版本上，我觉得翻译的最贴切原文的，就如果上帝是 for us 的话，那 who 呢？谁能够 against us？就是两个，一个介词，一个是 for，一个 against，是不是？那圣经里边还有其他的例子。那最近我是在带一个查经，是马太福音第9章，刚好就是读的这么一句，就是说，那当时就说耶稣的话，他就是他的门徒看到有人呢，好像奉着耶稣的名去行神迹去赶鬼，但是呢好像不追随他们，所以这个门徒要阻拦他，但是耶稣就说，其实你不要去阻拦他，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 for the one who is not against us is for us，你可以看到说就两个词，两个介词是不是？一个是 against，一个是 for us，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用的词也很简单，但是我们看他回答是怎么回答。那谁能抵挡我们呢？那在他说神若为我们，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回答。我们再去看这个是为我们，就是说一个直译哈。神若为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众人舍了，也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来看这里边为我们，是不是就是他为了我们？那么这里边我们看神既不爱惜，他是怎么回答呢？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那这里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回答的前半句呢，就讲一个救恩，是不是？因为他什么呢？他把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这是一个救恩。但是呢，我们来看他后半句哈，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么这个在讲什么呢？这个就讲在讲一个统治、统领，是不是？或管制、管理哈，治理。那么英文它叫 dominion。所以前面是讲 salvation， 后面讲 dominion， 然后他把，因为他什么呢？他把万物是和他，还是 with him， 然后呢来赐给我们。那我们可以看到赐给我们这个约翰福音就是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并且将他的儿子独生子赐给我们，是不是？那么这个就赐给我们，这个你可以看到说，其实统治呢，就是说万物，神将万物也赐给我们。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究竟是在这个回答是究竟在强调这个救恩呢，还是在强调这后面的这个统治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通过这个句子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强调这个统治，是不是？那么这是一个为什么，这是一个恢复，是不是？就是 restoration， 因为救恩与统治的关系呢，就是这个救恩呢来恢复这样一个统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统治和救恩，我们继续来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在罗马书就在创世纪一章里边哈，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其实是按照他形象去造我们，是不是？他造了我们要做什么呢？他就吩咐我们，是不是要使人呢去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然后神造了人以后呢，他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是不是？这就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尽量要多生，是不是？然后要遍满全地，然后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上帝呢就把这个万物其实是赐给我们去来统治和管理的，是不是？但是呢因为人哈，因为亚当犯了罪以后呢，其实人就失去了这样一个统治和管理的这个能力和权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无论是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环境或人类的社会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是有各样各样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是罪性的问题，人失去了这样一个统治管理的这样一个权柄和能力，也有罪性的一些东西。所以后来呢，上帝就把就来赐给我们救恩，是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将他的爱子去赐给我们，这是一份救恩。那救恩以后呢，那我们就又能够在基督里边得到这样一个救恩以后呢，我们看罗马书就今天讲的是八章三十节，他说神若为我们岂不爱惜自己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是不是就把万物赐给我们，让我们来去好好的去管理。而这个时候我们管理就不是带着一个罪性的去管理，而是带着什么？带着上帝的什么，他的公义、慈爱和良善来管理这个世界，是不是？好，那么这个是 dominion， 是 restored。 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这样一个所传达的意思。那修辞疑问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第三个问题，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我们来看一下控告和定罪。这个呢其实是当时的话一个就是法庭的这样一个用词和用语，是不是？一个是控告，一个是定罪。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个主角是谁呢？然后这个里面精彩的部分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其实它是一个法庭的一个用地上法庭的这样一个用词呢，其实来代表着天上法庭的一个场景，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天上的法庭。当然这个的法庭最后审判有各式各样的，是不是？所以但是呢我们就是大概是了解一下它这个里边 不一定完全，就是它在不同的场所有不同的一个这样一个描述，我们来看看，不一定是完全符合圣经，但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概念哈、和这样一个对它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那我们可以看到天父还有圣子是在什么，在天父的右边，然后还有什么？有，我们过会再来看哈。那第二个的话就是问题二，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那这是罗马书8章33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这圣经里面有一个控告者，是不是？这个控告者其实他不是圣经他所揭示的，是实际存在的这样一个。那他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哈。中文标准译本，他是说，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就是那日夜在我们神面前控告他们的，这就是一个控告者。那这控告者是谁呢？大家能不能猜猜看？就是撒旦，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几个例子。这个控告者呢，他对约伯有一个控告，是不是？我们来看约伯呢，其实在约伯记里边，他记载约伯这样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什么？是。乌斯利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什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约伯这样一个人，他甚至每天早上，他来一个去来献祭，为他每个儿女去献祭，是说他免得他的儿女呢，就心里边得罪了神。就这样一个，就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呢，其实我们看，就这样一个人，撒旦还是在神面前来控告他，是不是？那么他控告的第一个呢？这也是在天庭的一个场景上哈，他怎么控告呢？撒旦对约伯的第一个控告是说，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他是这样，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吗？就是好像约伯这样敬畏上帝，他总是有他的原因，是不是？然后呢，他说，然后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他要敬畏神，然后呢，好像你祝福他，他敬畏神，然后他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就是你看，这是撒旦在神面前来控告约伯，是不是？那撒旦后来的话，就是后来神就把他交在撒旦手上，他就会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是不是？甚至儿女失去了，然后牛羊失去了，皮肤也好像有非常的很多的就是皮肤的疾病，非常的痛苦，是不是？那这时候呢，撒旦。但是约伯没有犯罪。那这时候撒旦呢，他又对约伯再一次的控告，他是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这就是一个撒旦在神面前对一个义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这样一个控告。那我们怎么来这个怎么回答？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在罗马书里面他说，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有神称他们为义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主角是谁，精彩的部分是谁？那有神称他们为义，那这个是什么？有神是不是？而称他们为义就是我们。所以就是说这里边是审判官或者法官和这个被控告的人呢，其实在这里边是一个主角。而精彩部分我们来看。那么有神称他们为义，这就是这样一句回答。但这句回答里边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称为义。我们来看一下，在撒迦利亚3章15节，他有一个就是大祭司哈，他叫约书亚。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是怎样，他这个是怎么样来撒旦还是来控告他？他说是不是？那么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去作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啊，你们要脱去他衣服，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恶，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一个场景呢，就是在讲神称一个人为义的这样一个场景。 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约书亚他穿着是污秽的衣服，是不是？其实神并没有要求他把自己的衣服污秽的衣服脱下来，好像自己洗，把它弄干净，因为这是没办法的，是不是？其实神是什么呢？他说他要什么？给他穿上华丽的、华美的衣服，而且要将洁净的衣冠戴在他身上。所以的话，意思就是说，约书亚他是穿着污秽的衣服，但是神却把他的污秽的衣服脱掉，然后给他一个洁净的衣服，而神在他穿着洁净的衣服在上帝面前就看为洁净，神就称他为义的。这就是一个神称他们为义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画面。神称他为义，是一个污秽的衣服脱去，然后神给他新的洁净的衣服。这个就是神称为义的一个这样一个美丽的场景。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怎么样去胜过控告者呢？其实启示录12:10-11，他说因为哈，他说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去胜过这撒旦的控告的时候呢，或者胜过撒旦的事实是什么？就是其实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羔羊的血，还有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那么他们虽死至于死也不惜爱惜生命，这个不是他胜过他的原因，而是他胜过这个控告者的一个结果。就是所以原因就两个，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还有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罗马书，就是在这段之前呢，有一段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其实这一段经文的话，常常被各种神学家来就论证各自的一些神学的观念。但是我们看重点不在这儿，我们重点看罗马书8:29-30，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孩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像这是一个救恩的一个连锁一样的。但是这里面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一定是会呼召他们过来，然后呢又称他们为义，然后称他们为义呢又得荣耀。所以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一定是能得荣耀的。这个救恩呢，是一定会完全到底的，而且是最后是完全的。所以不管你是相信什么样的神学，那我们是看这样一段圣经，我们就知道是有这么一件事情。你只要是真实被上帝所称为义的人，被上帝所拣选称为义的人呢，你最后呢，这个救恩是一定是到最后是完全的，而是坚持到底。你最后的话，你最后一定是得荣耀，这个救恩是完全的。所以这个就是胜过那控告者。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上帝的一个工作，也是我们回应上帝所能够去做到的一个工作，就是胜过那控告者。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来看就是修辞疑问的第三个问题是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这是罗马书8:34，是不是？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这里边是怎么回答的呢？保罗在8:34，他说：“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就是保罗的回答。那保罗，这我们可以看到说，当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天庭里边，好像我们假设在这个天庭里边，我们这样一个审判、辩护、审判的一个这样一个场景里边，谁是主角？谁？是不是神在为这个事情我们去辩护？而且是谁？他这个主角其实是耶稣基督，是不是？他说，因为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这就是说什么呢？这就是耶稣基督和他完成的工作， 是我们不被定罪的原因和基石，是不是？原因就在这儿，基督耶稣和他已经完成了工作，而且这个完成的工作，我们看到他不仅是死了，而且是从死里复活，而且在神的右边来替我们祈求，这是他一个完成的一个工作，或者为我们祈求呢，现在是正在进行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耶稣基督和他已经完成或者在进行的一个工作。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罗马书八章第一节呢，这一章的第一节呢，他就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这个的话，我记得以前我听到一个神学的一个教授，他可能也是牧养，也在牧养教会吧。我相信每一个牧师可能都有一个，或者神的仆人都有一两节经文，让他能够在侍奉的道路上一直能走到底的这样一两节经文，是不是？那这位神学院的教授呢，他就说他经历了很多年的侍奉哈，最后他说能让他去走到今天的这样一节经文，就是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前面几章来看有哪些呢，就是说罗马书在前面几章一直探讨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可能好像有点枯燥，但是你仔细一想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属灵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属灵的真理。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它有两种模式，对不对？一个模式的话就是我们一个人啊，就是人类常常在一个什么处于一种什么邪恶的一个模式里边，是不是？那这个邪恶的模式呢，就是罪和死，然后呢肉体和律法。这并不是说律法不好，而是人靠着律法要去得救去成圣哈。然后呢，所以它的结果呢，就是一个定罪和将来的一个审判，这个就是一个邪恶的模式。但是呢，罗马书里边还有一个模式呢，就是一个恩典的模式。这个模式呢，就是一个义和生命，哈，义和生命，然后呢，圣灵和恩典，然后称义和将来的一个荣耀。那这个里边两个模式怎么就从这个旧的模式走出来，然后跑到新的模式里边？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模式的一个切换，啊，模式的切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恩典，一个信心，而这个信心就是因信称义嘛，就是然后是圣灵的一个律。所以当我们常常好像我们在处在一个好像一个模式里边，在一个状态里边一直走不出来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在里边去老是挣扎来挣扎去，是不是？那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去找开关，你再晓得我意思啊，然后你把开关一切换，其实可能一下子就反转了。比如举个例子，你如果在黑夜里边，是不是？你在黑夜里边房间里边黑黑的，那这个时候我不是在黑夜里不断的去探索和摸索，然后一直在黑夜里边在探索和摸索，好像非常的沮丧。其实你一件事情呢，你去找那个开关，然后你把这个灯一打开，就变成了光明了，是不是？同样的话，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人类其实就在这样一个模式里边一直在那打圈，然后在里边挣扎，在里边很非常的痛苦。信仰上有时候也是一样。但是其实我们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想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你要模式切换，你找到开关，然后去切换一下，你可能的生命就完全是不一样了，是不是？因为你进入到另外一个模式，而从一个模式到另外一个模式呢，其实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找到模式的切换，找到那个 switch 啊。然后呢，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耶稣里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呢，就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是与基督的一个联合，而这个联合呢，与基督的联合呢，其实就从你得救的那一刻就开始，你在地方上已经与他联合了，然后你要活出与基督联合的这样一个实际啊，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那这样一个图呢，让大家稍微看一下。那这个图你大家看到什么呢？他说 there's therefore now no condemnation to them which are in Christ Jesus, 是不是？ Who walk not after the flesh, but after the spirit.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法官他去审判的一个锤子，是不是？好， 那么如果你看这个锤子现在已经断掉了，它代表什么？代表什么？没有审判了，是不是？没有法官去审判。所以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是这样子，那法官你要去审判的那个锤子已经断了， no condemnation， 不再定罪了，好吧？希望大家能够体会一下和记住这样一个场景，这样一幅图。那修辞疑问的第四个呢，就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是保罗所问的一个问题。那么这里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份清单哈。他说，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是第一份的一个清单。那这是第一份清单，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份清单呢，其实保罗能够把这份清单罗列出来呢，其实也是出于他个人的一个经历，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切，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在保罗他自己在传道的时候，他经历了很多的患难、逼迫和危险，是不是？也有很多的饥饿、寒冷。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后来写在哥林多后书，他写到他个人的经历的时候呢，他就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十次，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饿，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是保罗他在他个人就是他在个人布道，在个人服侍神，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是不是？所以他有这样一个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体验和体会。那么他后来又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我们看到说，这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那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呢？这个是我为你们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是诗篇44篇第22节。那么历世历代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殉道哈，有很多的基督徒殉道。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样一幅图。左边这幅图呢，其实是早期基督徒他们早期罗马帝国的这些基督徒啊，受到罗马帝国的一个逼迫，他们就殉道。那么他们怎么殉道呢？其实他们很多人都被抓起来，是不是？然后被放到斗兽场里边，然后呢去有这些野兽跟他们去决斗，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他们当时殉道的一些场景。那近代呢，其实也有很多基督徒在殉道，可能在美国还好，但是前段时间其实已经有殉道者。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十年前哈，今年是2025年。在十年前，就是2015年呢，其实那时候呢，有16个人，那里16个人呢，他们被 ISIS 就伊斯兰国所拘捕。那这16个人里边呢，15个呢是基督徒，他们是来自于埃及的劳工，他们在利比亚被抓住哈，他们来自于埃及，他们是埃及 Coptic 的Christian，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教派。那么这15个人呢，还有一个人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人，是可能是他们一起去在那边去做劳工的，对不对？那么这16个人被拘捕了， ISIS 呢就让这其中的15人 要去什么？要去否认他们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那这十五个人呢，他们在各样的是逼迫，各样的酷刑下，他们拒绝就否定他们的信仰和否定这个主耶稣基督。那最后这个 ISIS 就说，如果你承认，你求和把你释放，如果你一直否定下来，我们就要把他们去处死。那么结果他们还是没有去否认他们的主耶稣，是不是？那 ISIS 这些人呢，伊斯兰国呢，就是要把另外一个第十六位他当时不是基督徒，他说他要把他放走，因为你跟基督徒没有关系嘛。但是这个人呢，他呢却留在他们中间，因为他说他因为看到这些基督徒的这种平时的那个生活的见证和在这个时候宁死不惧的一个榜样，他就说他虽然当时原来不是基督徒，但这时候他说他们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知道这意思？那他们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这十六个人呢，到最后呢是被这些极端分子呢，就在这个利比亚海岸线上哈，就跪在那边去处死了。这就是十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是深信，这个历世历代这个信徒殉道者的血就是什么？就是教会的种子，是不是？我们也是深信，这十五个人当时能把第十六个人原来不相信的，能够因为他们的见证，他就说他们的神就是我的神。那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在其他这个世界这样一个大场景里面，他们做出何等的见证。我听说有刽子手是原来是极端分子，也有会信主，后来在伊斯兰这个一些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人能够去看到这些，就会就是受感动来信主。好，这就是历世历代信徒的殉道。那我们中国呢，其实信徒也很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尤其是在文革时期哈。文革时期我不知道大家很多可能已经经历，但是年轻人还不一定知道，就说是大概是66年到76年这个十年期间哈，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那么其实早在文革之前呢，其实已经有很多基督徒已经是被迫害了，所以他们就被关在监狱里边。然后呢我是在国内信主的，当我信主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我就陆续收到的这些属灵的书籍，这些书籍很多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这些老一辈信徒他们的见证。而这些见证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这些信徒哈，都是在为着主的原因，在这个在很久很长的时间里边，他被关在监狱里边。然后呢，他们就描述了自己怎样去在监狱里边，就是自己在监狱里边就是那样的一个日子哈，就十几年。那我们看看这个日子啊，十几年在监狱里面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逼迫，是不是？你想想，如果你想在我们20岁、30岁，好像事业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忽然说，因为我们要信主的原因，然后被关进监狱里边，有可能会判处无期徒刑，就一辈子就要在监狱里边，是不是？然后呢，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然后我们的儿女可能以后上大学什么事业好像都完了，那怎么办？其实这就是当时他们的面临的一个面临的一个环境。但是呢，很多年过去以后呢，我看到很多的见证是说，这些很多的基督徒说，在这个监狱里边，慢慢的就是把这个监狱作为上帝来就是栽培他们，也是来训练他们，造就他们，甚至管教他们的一个场所。然后他们经过很多年的这个监狱的生活，他们就更认识神，更深的经历神，而他们生命的老我更多的被脱去，好像就是有一种好像基督的一个生命，真正的生命在里边。那我做一个见证是怎么呢？有一个杭州，因为我在杭州去读书，当时我信神以后呢，我两个朋友 就是他们也是带我信主的哈，就带他们去他们参加他们的聚会。那时候我很年轻，我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常常喜欢听我朋友去讲道或者有分享。但是呢，那时候呢，我就知道有一个伯伯，他叫向伯伯，可能那时候可能就六七十岁了，是就在那儿高高的个子，然后坐在那儿，其实好像别人都不注意他，但是他就一直在那边去侍奉，然后侍奉这些年轻人。然后等我出了国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的了解说，哦，原来这个向伯伯其实是为主哈、啊、受苦，在为主做了很多年很多年的这个就是监狱。然后呢，等他出狱的时候呢，他们就见证这个伯伯哈、啊，就是包括他后来的信仰的状况，就是他常常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喜乐，有非常多的平安，就是好像整个人就是好像就是常常与上帝同在，心里边没有一丝对当时逼迫他的人或者是事哈、啊、有一丝的埋怨，或者有一丝的这样一种好像苦读，他的心好像就常被好像上帝的爱所充满，而且非常谦卑的在那边去服侍。所以我听了后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是非常的感动。然后这位向伯伯是在 COVID 的期间呢，他可能是感染了 COVID 就去世了，是当时可能也是九十几岁的高龄。对，也是非常，但是我感谢神吧，就是这位向伯伯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见证。虽然可能当时他服侍这些年轻人的时候，可能这些年轻人并没有他在意他们，但是等很多年过去以后呢，你会发现哇，原来有这么一个老者在这样一个教会里边是那样一个默默的一个服侍，好像他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也没有好像没有很多的喧哗，但是他就会在这个年轻人中无形中就播出一份种子，以至于我今天我忽然能够还能想起来在这个讲台上做这么一个见证。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信徒的这样一个苦难，而苦难就造就了这样的信徒。然后这些苦难没有让基督和他们的基督的爱和他们隔绝，是不是？那最后呢是保罗的一个陈词，最后是保罗的一个陈词。这个陈词呢，我们来读一下哈，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个最后的陈词呢，他好像把这个整个的段落呢走向一个高潮。那我们比如说如果用当时的这个希腊或者罗马的这个术语，我们叫 就是说一个雄辩，或者就是说是演讲或者雄辩。那我最后用这样一个陈词呢，我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词叫陈情，对不对？陈情表，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陈情，就是讲的是非常富有感染力、富有深情的这样一段话。那我最后用这个陈词这个词呢，其实有几个意思。有可能这样一段话呢，其实在保罗写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还在这个法庭的这样一个场所内，他可能有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审后的一个陈词。也可能是在法庭之外，但是呢，你可以告诉他说，这个里边他所讲的东西呢，是远远超越他自身或者我们基督徒自己的一个这样当时的一个就是场景，是不是？他已完全好像是把这个推向了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范畴，好像是生和死、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现在是、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广博的这样一个范畴。而这个陈词呢，就是将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一个他的论述呢，已经推向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一种内心是一个非常深刻的 一种什么，一种感慨或者深刻的爱，或者是一个深刻的什么呢，就是其实是最后是一种可能是一种祷告或者是一个赞美。因为人到了一定程度哈，我们去研究这些教义，去读这些圣经，去读圣，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到了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就需要停下来，因为这些东西深深的印在我们心里边。这个时候我们停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来祷告，来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主，是不是？好，这就是最后这样一个保罗的一个陈词。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了。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来看一下得胜有余哈，得胜有余，这在希腊文里面就一个词，就一个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词里面其实来看，第一个是 hyper， 是不是？那大家知道这个字根的意思吗？是不是 hyper 就是就非常超越的或者是非常高的，是不是 hypertension， 比如说高血压 hyper。 第二个就是 nick， 这个词的话就是得胜，得胜。那最后有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它有个就是比如说 omen， 就是我们现在去得胜，是不是？所以这是就是说 hyper nick omen， 意思就是我们完全的得胜，得胜有余了，完全的得胜。然后呢，在撒旦在仇敌没有任何的余地，是不是？没有任何的余地，而我们是完全得胜。那我现在讲，就用这个就稍微展开一点点。我们大家都知道耐克，耐克的品牌是不是？耐克的品牌和广告词。这个耐克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它首先这个品牌呢，好像据说是他的一个员工，初期的一个员工哈，他就想到就是一个希腊的一个，比如说一个神叫，也是像 Nick 一样的，是不是？他是代表什么？代表成功，还代表着得胜，所以他就用这样一个品牌，这个品牌代表着成功和得胜。然后呢，在2012年呢，他有很多的这种广告词哈，比如说是 Do it yourself， 是不是？这是很有名的。但他在2012年奥林匹克呢，他有一个广告词叫 Find Your Greatness， Find Your Greatness。 那我看过这个广告，那有两个评估哈。那第一个评估呢，就是说哎， Find Your Greatness， 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 Greatness 在哪？在上帝面前，是不是？所以当如果一个事情说找到我，好像我们要找到我们的伟大，或者我们那如果离开了上帝了以后呢，这是一个人本主义的东西，是不是？所以这个需要一些批判。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说 Find Your Greatness 呢，他其实哈，因为耐克是一个体育的品牌，他其实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东西呢，就说你真的是在你的伟大，并不是你要去做一个什么，做一个专业的一个或者精英的一个体育运动员，你才能去伟大。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你也是在那个体，你在这个，在这个这个体育中，你也能找到你的伟大，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他有益的地方，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成为一个精英，你才能去伟大。你其实做一个普通的一个体育锻炼者，你也能找到你的伟大，因为这个伟大在于你的什么？在于你的品质，在于你的坚毅，在于你很各样的品格，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在这里边保罗说靠着爱我们的主什么，在一切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也就是靠着爱我们的主，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去得胜，而且是什么？得胜有余。那我们来看一下接着这个字根呢，我们来看在圣经里边有一个人哈，他的名字叫有基尼。那么这个有基尼呢，他呢是提摩太的母亲哈，他是提摩太的母亲。这个提摩太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是非信徒，但提摩太母亲和提摩太的就是母亲的母亲，就把提摩太呢这样一个年轻人就培养成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从小来教导他圣经和将这个信仰传承给他，是不是？所以他叫有基尼，有尼基。那他英文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you 就是好的嘛，是不是 you 然后 nice 啊，意思是什么？美好的得胜，美好的得胜。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一个普通的人，他有美好的得胜，是不是？那同样的话，还有一个，有一个，有个，有个主内的弟兄，他的名字叫 Nick。这个 Nick 的话是什么呀？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他从小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从小就从小四肢都没有了，是不是？他一度都想怎么样的？然后呢，但是呢，后来他却因为信神，他里边就有一个力量，他知道说他要去用自己的，他要首先自己要站起来，然后呢，靠着主能够站起来，而且靠着主能够去做演讲，去激励世界上所有处在逆境的人。因为如果像他这样子，四肢都没有了，他还能够活得非常的喜乐，活出基督的样式的话，那他去一定很能鼓励，他知道他去做演讲，一定能鼓励和激励很多的人，是不是？所以这个人叫Nicholas James Vujicic。那么 Nicholas 这是什么意思呢？那 Nicholas 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什么？是人民的得胜。但是呢，我们后来仔细再看这个人哈，这个人呢，在旧约里边，常常这个希腊词在旧约里从希伯来文翻译来，其实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上帝的子民，知道吧？所以如果你说人民的得胜，好像有点什么样的味道，但是如果你翻译成子民的得胜，你就是知道说上帝的子民的得胜，这个名字就非常非常美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就是得胜有余的这样一个含义。我们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普通的基督徒，都是得胜有余的。所以如果耐克是一个基督徒创立的品牌呢，而且它都是面向基督徒的呢，那我是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广告词，就是什么？就得胜有余，是不是？英文就叫 More than conquerors。我相信这个广告词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力，而且能激励人的，激励我们这些爱主的人。这是 More than conquerors。那我们看到这幅图里边好像没有特别的描述，但是呢，这幅图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如果你想想 More than conquerors， 如果你去画一幅图，里边有很多的盾牌，甚至有刀剑，是不是？或者叫登山，有各样的你可以画出啊 More than conquerors 的这样一个场景。但是这幅图里边，它就是一个墙，然后它写的 More than conquerors，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心，是不是？这心代表什么？代表爱，代表谁的爱？是耶稣的爱。所以靠着爱我们的神呢，靠着爱我们的主呢，我们就什么？得胜有余的，我们就 more than conquerors。 我们来继续，因为我深信无论是什么，那么这里面有第二份清单。那比起第一份清单的时候呢，第一份清单还是基督所受的逼迫，所受的个人的境遇，是不是？那第二份清单他所表达的范畴就非常深远了，非常。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清单是什么，无论。而且这个清单里边常常是两个词两个词，就是作为一个词一个一组，是不是？那我们来一个来看，是死是生，是死和是生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不是？那表面上来看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死和是生呢，是死和是生呢是存在的状态，是不是？死和生是存在的两个状态。但是如果你说是是死和是生，是生把它连用的话，它代表一个什么？代表存在的所有的状态。你知道这意思啊？就是是死和是生代表存在的所有的状态，就是生老病死嘛，对不对？是死和是生存在的所有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来讲呢，其实我们来讲是死和是生代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如果 to be or not to be代表什么？代表你存在和你不存在，你都不能与神的爱隔绝，你知道这意思啊？对，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宇宙为什么会存在？ 为什么它是不存在的？是不是？To be or not to be，它是存在的。我们自然而然的以为它就是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存在，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宇宙为什么是不存在的？或者你和我是存在的，是不是？那你想有没有可能你是不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你无论是存在的所有的状态，或者你存在于不存在的状态，其实都没有办法使你神大与我们隔绝，因为我们存在，其实因为我们上帝爱我们，是不是？这个宇宙存在，这个地球的存在，是因为上帝爱我们。好，那么是天使是掌权的是什么呢？这里边是讲属灵的势力，而且它作为一个 pair，作为一组的话，就是属灵的所有的势力，哈，是有能的话，好像跟前面差不多，是一种超然的一个存在，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这是一个时间的范畴，就从现在和将来的事情，好像是从现在一直到将来，但是有没有可能延伸到永恒，是不是？时间超越于时间就是永恒嘛。还有是高处的，是低处的，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空间，是不是？高处和低处，如果我们从字面上讲，就是一个高处和低处，就是一个空间。但是有没有可能包括这个高处和低处，所有空间里，这个所有空，这个空间和空间里边一切的受造的秩序和存在，是不是？这就是高处的和低处的。还有什么？还有是别的受造之物，别的受造之物，就是说保罗呢，他就想嘛，如果他已经用词用到一个地步说，说啊，所有的这一切，他需要用一个词把所有的没有包括的再包括进去，他说就用了是别的受造之物，别的受造之物。就是那一切，所有的前面还没有讲过的，除受造物主之外的一切，所以我们如果能想到任何的东西，你说不在这个表不在这个班子里边，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保罗把所有的东西都囊括在里边，所以无论什么，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时间空间，所有的存在不存在，所有的被造之物，所有的秩序，空间、时间，还有这个，包括这个里边所有的这个秩序，所有的物理的，包括所有的这些物理的定律，所有的定律，所有的秩序，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就这个意思。好，这些都不能让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那我个人见证呢，我稍微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的见证。那我是今年的话也很奇怪，我今年的话就是说我呢是8月份做那个做那个肠镜检查的时候呢，我忽然发现这个直肠里边有个2公分的一个肿块，一个块哈，我们可以说是 mass，也可以说是一个肿瘤。那当时我还没有太在意，因为当时也是刚从麻醉中醒来，我也没有很在意，然后我也后来也没有太在意，但是后来想想，哎，万一这个报告说要排除这是恶性肿瘤的可能性，我忽然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我就检查嘛，就是后来就去检查，要去复查，那中间的话也是经历了一些可能，但是总体而言，上帝是给我心里很多的平安。但是我偶尔我也有些忧虑，也有些有时候也有些害怕。忽然想到这个死亡的事情，就是假如说是恶性，那可能就是要面临一个死亡的问题。然后我说我有还有几个孩子还没有成年，那怎么办呢？对，所以就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内心的这样一些波折。然后呢，第一次检查呢，他没有检查出来，他就放在那，然后让我再去复查。所以当时我复查的时候呢，我知道我要去准备我这个肠胃，然后要去麻醉，然后让他去复查。其实我很少经过全麻的，是不是？今年是搞了3次。好，他说我复查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祷告，因为那时候复查我就想，因为复查的话，他要看这个究竟是什么肿瘤，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对不对？那我想，如果是恶性的，那可能就会，当然可能既是早期，但是也是你会 考虑到这死亡的事情哈。然后呢，我就去祷告，当时的祷告是说，这样一句，他说，是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他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反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就这样去祷告。因为其实你想，如果你面临着死亡，那你要去想到你将来，我们基督徒还要复活，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想我们会复活。然后呢，复查前的一个默想呢，就是因为我也是对这个查码也是有多多少少也有些不安，因为想忽然就是人麻醉那儿了，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医生在那儿去给我做手术或者去检查，那其实心里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安的。所以当时我就想到一节经文，我就用这个经文去默想，就是耶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所以耶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那就带着这样的一个祷告和默想呢，我就进入了一个复查。但是等复查以后呢，我在散步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呢忽然让我想到一些事情，就是说耶华神使他沉睡是使亚当沉睡，那时候亚当还没有犯罪，是不是？但是因为亚当犯了罪以后呢，人就会死亡，圣经里面常常就用沉睡或睡来代表死亡，是不是？所以的话，在约翰福音11章11节，他说那个他就有就是使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嘛，耶稣就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那这个睡是什么？是睡了还是死了？死了，对，死了。然后呢，在几节经文以后呢，当耶稣后来去看他的时候呢，他看他死了，后来耶稣就说什么？耶稣就一句经文，是不是叫什么？耶稣哭了。这句经文是非常短的，但是非常有力。耶稣哭了。然后犹太人怎么说？他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我用这样的想去默想的时候，我心里边其实就非常的感动。我就说，其实我们这些人，因为人犯罪的原因，我们有一天会死，但是呢我们还会复活。但耶稣看到人在处于这样一个时候呢，他就说他就哭了。你可以看到说神爱这个人是何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所以今天神爱我们每个人，是不是爱我们也是何等的恳切？你相信这话，感谢神。你如果相信这话，你真是有福了。所以因为没有什么，没有生或者死，没有任何的事情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爱，因为耶稣为他所爱的人哭了，他为一个所哭的人爱的人哭了，他不会放弃这样一个人。而且你可以看到说他爱这个人是何等的恳切，他也爱你，爱我，爱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基督的爱，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主啊，我们这是知道，如果你帮助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谁能定我们的谁能控告我们呢？谁能定我们的罪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们任何的环境所遭遇的一切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而我们所面临的生和死，所面临的这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无论是时间是空间，是所有的存在和不存在，和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定律，一切的受造的秩序，都没有办法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你爱我们每个人，你也是爱我们，是每个人是何等的恳切。我们也是感谢你这样的 救恩和这样的大爱。我们这样不会祷告，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大家。
感谢袁弟兄正道。刚才我们从袁弟兄的正道之中呢，我们又看到了神对我们的爱。感谢神，赞美神，神对我们的爱真是充充分分、满满足足。好，接。